所以在这里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地震，以为不过是自然的原因，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它有一个超然的原因，那个原因是在每一个大自然的现象背后圣灵有一个解释，不过这个解释是一般性的解释，这个解释不是应用在一个人或者应用在一般人身上的解释，不是。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听见这个比拉多把加利利的血混在这个祭物里面，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有罪，他说不是，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都要一样的灭亡。主耶稣说这个希罗亚的楼子倒塌了，压死18个人，我们以为说他们比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罪，主耶稣说不是的，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都要一样的灭亡。所以今天的地震不只是在台湾，今天的地震也在土耳其，也在洛杉矶各个地方，那就证明说全地都被污毁了，不止台湾这块地被污染了，连美国这块地也被污染，连土耳其也被污染，连秘鲁也被污染，连这个希腊也被污染，这都是最近刚刚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说根据平常大概每年这个地球这个如果自然的这个板块的移动的话，那么普通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大概有6次到7次以上6级到7级中间的地震。但是普通为什么不觉得，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深海，发生在太平洋一个很深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得到。而且早期的时候因为人烟稀少，所以更不感觉得到。但是慢慢到了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挪亚的日子有一个特点，人口膨胀，所以今天的特点也是人口膨胀。所以现在你发现因为人烟到处都是，所以你看见了每年平均6次到7次左右的地震，在摩西的时候是如此，在现在也是如此，但在摩西的感觉永远远远赶不上我们的感觉。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地震比吉吉大地震还要凶猛的，那是3年半以前在印尼发生的，但是结果是发生在一个小岛里，所以我们地上感觉不到。但是让我们记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因为罪越来越严重，罪恶隐瞒，为什么大灾难，就是神的审判快来到了。所以在这个情景底下，让我们记得一面地污染了全地，另外一方面地的重量压迫到一个地步，连地球都担当不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感谢主，在2000年前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为我们挂在他就是那个磐石。但是我们要记得，当他在那里背负我们罪孽的时候，神看我们全世界的罪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掩面不看他。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喊着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全世界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主耶稣站在你我的地位上。所以你看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这个话应该你说的，应该我说的，应该是所有犯罪的人说的，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的。所以愤怒的杖就打在主耶稣的身上，结果那个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让我们记得，让我们当所有的罪压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那个罪的重量是地球不能担当的，那个重量是应该在地球上要产生不知道多少级的大地震，而且是全球性的震撼，结果主耶稣那次为我们完全担当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地震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更大。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我才能将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来。你记得摩西一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 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这所有经过，不管我们在世界哪个地方经过，在洛杉矶也好，在土耳其也好，在雅典也好，在秘鲁也好，在台湾，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要我们要彼此的劝勉。这些受难的人、受灾的人，不是比我们更有罪。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些比方？他就向神建议说：“让我们再等三年，我们把这个园子再加一点的肥料，我们看看它能不能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今天是神宽容我们的人。所以基督徒应该格外的要把福音送出去。我们要让朋友们知道说，这些事的原因乃是神的一些的警告。所以让我们记得，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就能够明白，原来呢，所有的生态、所有的地理变化、所有这些情形，乃是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就是你就能明白这个地球脸上的那个疤痕。那个疤痕事实上就是代表说，我们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所受的创伤事实上就是那个疤痕所代表的。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哪个地方是最深的伤痕，最深最深的，你到死海附近，你所看见那个情形，你就知道说人堕落到什么地步，你也知道说那个伤是何等何等的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见吗？原来死海和加利利海这个中间所连起来的这块地方，原来是个大的裂谷。那么在以色列不过是大裂谷其中一段，如此而已。那么这个其中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这个加利利海。那么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加利利海也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死海呢是400公尺，这个加利利海呢是200公尺。那为什么呢？我们记得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什么意思呢？你们不是在海里打鱼吗？但是事实上你要得着人，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要做人海的渔夫。那么这个人海是怎么样的海呢？今天人海乃是在水平面底下200公尺的，就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都沉沦了，整个世界都堕落了。神不做救世主，神要做救主。神不是要救整个的世界，神需要我们像一条鱼一条鱼一样从水里救出来。所以主说你们要做人海的渔夫。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坏到这地步，神不拯救，乃是最后神要审判的。但是呢，我们这些世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人海都在人海里面，我们的光景呢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个用人海来形容这个世界。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见说，圣灵在迦南地他所有的布置，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切点点滴滴，就把那个背后的属灵意思完全把我们表完全告诉我们了。那现在最严重的是死海，你到了死海，你看见一片的土黄，在这里代表死亡，在这里代表这个老朽，在这里代表寂寞，在这里代表一点的生命的一点的生气也。你到了死海所给你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片的景象。所以你从圣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为什么主耶稣他该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先从死海开始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到耶利哥附近，他到施洗约翰那里，他说我，那么这个施洗约翰说你不可以受我的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理当祭诸般的义。然后呢他也下到约旦河，他也从约旦河里上来。那这件故事的发生是在哪里？是在死海，死海附近。所以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出来工作，他一开始就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不光是以色列，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 那个代表人堕落放犯罪以后，人所受的伤是最低最低的地方。那现在这就是最大的医生，我们的主，他开始工作的地方。他从那里工作，他有一天他要把死海变成像加勒比海一样，这就是他的目标。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体贴肉体，这个结果是死不错，但圣灵能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好像一直像加勒比一样。圣灵能够把死海在我们里面变成加勒比海。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死海有盼望吗？你如果去问约旦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他们两个本来试着联合起来问说有没有可能把死海把它淡化了，但是他们放弃。对于人来讲，人已经放弃希望，这个是不可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救主，就是我们这些不可可能的罪人能够蒙恩拯救，就是我们这些堕落到极深的人我们能够蒙恩拯救。所以他直到救拔我们，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一直把我们提升提升提升到神的面前。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为什么他从死海开始他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他要从他为什么要受禁呢？一点都不是，他没有理由要受禁的，因为那些要受禁的人都需要悔改。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施洗约翰以前呢，所有受禁的这个手续都是为着外邦人，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如果有一天他们要皈依犹太教，如果要恢复犹太教的话，好，他们需要受洗。他们认为犹太人不需要受洗，他们认为说这个他们有一个传说，说是亚伯拉罕呢就坐在地狱的门口站站，他只要看见有一个人犹太人经过要进来的话，他就告诉他儿啊，你走错了地方，这不是你来的，这个根本不是为着以色列人设计。所以我们要记得，在施洗约翰以前没有犹太人受洗的，所有受洗的都是外邦人，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你知道说施洗约翰一个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乃是预备的工作，做宗主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救主，他是我们救主的先锋。那为我们的主做那些预备的工作，他修持神的道，那他怎么做呢？所以你看见吗？他的工作有效的一个地步，许多人都在来到他面前要受洗，意思说许多人都来到他面前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这个复兴是以色列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复兴乃是施洗约翰带来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那么现在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没有道理受洗。但那一次我们的主要做一件事，他要怎么做呢？他要做一件事，就是他要从水里上来，那么然后许多的百姓也从约旦河上来。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这个耶稣是希腊文，如果你把这个希腊文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耶稣呀。所以你记得吗？好几天，大概三千五百年前，那么你记不记得是耶稣呀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就进了迦南地了。所以现在主耶稣需要告诉这些犹太人，我就是耶稣呀。我是比约书亚更大的，一千五百年前，约书亚带着你们从约旦河上来，现在呢，我是比约书亚更大。我来到地上的目的，不只是要叫你们得救，不只是叫你们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呢，要带我们进迦南。所有那个应许美丽，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的，也都是我的。但是不要忘记，你需要约书亚带领你进迦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迦南的丰富。所以感谢主，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就是我们的约书亚。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果然是从约旦河上来， 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主耶稣要在死海复活，要在那里从受了祭，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他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他的工作不只是要把我们的罪孽得到解决，